今天我们读到马可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八节。马可福音第二章，上一次我们讲到一到十七节，上半部是耶稣被议论说赦免罪人健忘的话，而且他做了引人侧目与罪人一同吃喝的事。今天我们进入到下半部十八到二十八节，换耶稣的门徒被质疑。经文一样分成两个部分，第十八到二十节，以你的门徒到进食；二十三到二十八节，以门徒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来提问，都是在质问门徒不做什么以及又做了什么的问题。虽然被质疑的对象是门徒，但本质上仍就是对耶稣的权柄的不服。有这两个提问中间夹着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新旧难合的比喻，这也是这段经文的核心信息。所以耶稣说赦免罪人的话，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听了受不了。他做与罪人一同吃喝的事，现在连施洗约翰的门徒看了也受不了。所以第十八节他们就加入了质疑的行列。所以今天的讲道分成两点，第一点，旧的律法新的思维；第二点，新的群体新的实践。不要忘记了，这段经文在当时施洗约翰他因为得罪了希律王已经被捉拿关入了监狱里了。所以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背景，这群门徒的夫子已经被抓去监牢关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而且他把耶稣引荐给犹太众人，见证他就是弥赛亚，他们就是犹太众人所盼望的那位基督。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时有很多都跑来跟随耶稣，可是仍然有一部分的铁粉啊，用现在的话叫铁粉，有一部分的铁粉他们不放弃跟随施洗约翰，把他的教导奉为圭臬，努力的遵守。纵使施洗约翰已经入狱了，他们的夫子已经不在他们的身边了，也没有削弱他们的心智。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群人，我们想一下这群人，他们的夫子已经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而他们呢也看见了他们周遭的有许多原本跟随施洗约翰的门徒跑去跟随耶稣了，可是他们自己就是不肯。所以为什么我们可能要去想象一下为什么。所以归根究底，就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接受耶稣。归根究底是他们还不愿意接受耶稣。那现在这一群施洗约翰的门徒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与罪人大吃大喝，而他们的现在他们的自己的夫子被抓入狱，自己苦哈哈的在进食，所以他们心中很不以为然，跑来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所以第十八节第十八节的背景也很明显，当时是犹太人进食的时期。第十八节讲到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所以他们正在进食，而耶稣跟他的门徒和罪人，上次我们讲到立位大摆宴席，他们在怎么样大 吃大喝，所以有一群人在进食，然后看着别人大吃大喝，当然怎么样，很不是滋味，很不是滋味。所以他就跑来问耶稣，你们为什么不进食？好，所以我们首先要先了解犹太人为什么要进食。在旧约，进食原本只在赎罪日进行，原本是在赎罪日进行，但是后来进食也变成在认罪、哀悼死者和专心祈祷时候的一种表达。好，我为了专心祷告，所以我进食，使我能够专心祈祷，或者是我认罪悔改，所以我用进食来表示我的痛悔。这是当时的一种表达，但它不是一种硬性的规定的仪式。发展到耶稣的时代，犹太教的各个团体开始把进食当作属灵操练的一种方式，把进食当作是属灵操练的方式。有些人每周会固定进食两次，用以克制肉体的欲望，作为亲近上帝的途径。它的利益本来很好，可是后来因为人的软弱，进食的意义就慢慢的被扭曲，把进食当作进钱的标签。你如果进食，代表你这个人很进钱，所以把进食扭曲变成进钱的标签。若是一个人常常进食，就显出他比较进钱；一个人进食，就代表他很爱钱。后来变成是这样子的一种思维。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六到十八节，他们常常进食，可是呢，他们进食的时候还要故意让别人看到。他们进食的时候还故意让别人看到，怎么样故意让别人看到呢？他们就把自己弄得非常的忧愁，满脸的愁容，然后呢，蓬头垢面，不梳洗，让别人觉得说啊，他已经饿到一种程度了。哇，代表他进食很久，哇，这个人好进钱啊。所以我今天如果我上台讲到的时候，我
乱七八糟
啊，很虚弱，走上台，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为中国教会进食了很久，所以弟兄姐妹听了以后觉得，哇，这牧师怎么这么进钱呢？我们牧师好棒啊，怎么这么进钱？进食当时就被扭曲成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有这种观念？我们有没有可能有这种观念？如果听到有人进食了，哎，心中就觉得，哎，这个还蛮属灵的哦，进食祷告，会不会呢？第十九到第二十节，就耶稣对这群门徒，十几样的门徒的质疑，他回答：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用了一个婚礼的画面来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对这个画面应该不陌生，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夫子也曾经用这个画面来教导他们。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好，下一页。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这是约翰，施洗约翰还没有入狱之前对门徒的教导。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 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就是耶稣，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他说你的门徒都跑去那里了，你不管吗？啊，你的门徒都跑去那里了。约翰说什么？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说耶稣是新郎，而他是新郎的朋友，新郎是众人的焦点，朋友不是。所以耶稣他必兴旺，我施洗约翰必衰微。所以门徒对新郎应该不陌生，因为这是他们夫子的交好。现在耶稣用相同的画面来回答他们，他就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位新郎，跟随他的门徒是陪伴新郎的人。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第二个，为什么用新郎这个图像？因为在旧约，耶和华上帝称自己是新郎，神常常称自己是新郎，神常常称自己是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人是他的心腹，他所爱的，是他的妻子，他所爱的。虽然以色列人拜偶像离弃耶和华神，圣经上说好像行淫不忠的妻子伤透了丈夫的心，但上帝耶和华上帝忍耐等候，不断的以爱来呼唤，呼唤他的心腹以色列人能够回头。所以因此施洗约翰他见证耶稣是弥赛亚，说他是新郎，因为他是从天上而来，他有上帝的形象。耶稣也称自己是新郎，所以你要知道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头，这是耶稣第三次称自己与上帝同等。因为第一次他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是上帝才有的权柄。第二次他说他是医治罪人的医生，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罪的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他是医治罪人的医生，所以这是上帝的工作。新郎这是第三次，所以他说他自己是与神同等。所以耶稣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他说弥赛亚来了，基督来了，是上帝对以色列人应许的成就，因为他们盼望等候这位弥赛亚的降临，现在弥赛亚来了，是神应许的成就，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就好像结婚典礼上面的喜乐一样。谁会在婚礼上面进食呢？谁会在婚礼上面进食？那个时机很不适当。但有一天新郎会离开，当新郎门离开的时候，门徒就要进食了。所以耶稣他并没有说不用进食，耶稣在说的是他把进食的动机从个人的敬虔转移到他的身上。也就是说门徒的生命不会因为仪式化的操练、律法式的遵守进食就会变得比较敬虔，门徒的生命的成长必须要连于基督。进食不是用来表达你自己的敬虔，进食的核心是上帝 进食的核心是耶稣。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八节也是在讲同样的道理，门徒被法利赛人质疑，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做了不可做的事。安息日，守安息日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这一天众人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纪念上帝创造天地万有和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役的伟大拯救作为。安息日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大家忙着做自己的事情，忙着聊天说话，忙着赚钱，忙着娱乐，你哪能够专心的默想，专心的去思念上帝的作为呢？是不是？你如果在忙，你怎么去专心的想？你如果在专心的玩，你哪会去想这些事情呢？上帝说，你们放下手中一切的操作，不要做任何事情，专心的默想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专心的思念上帝是如何拯救你的。这是安息日，是安息日。只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搞错安息日的重点，他们是非常细微的去讨论安息日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可以做，然后把遵守安息日的条例变成敬虔的标签。于是守安息日它的核心本来是上帝，它变成个人的敬虔。安息日的核心本来是上帝，但它现在把它转变成个人的敬虔。原本该纪念上帝的作为反而被忽略了，反而只是在注重你做了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当你遵守这条例的时候，就觉得啊，你好棒棒，你好敬虔。但是他们却忘了要去纪念上帝的作为，而这个纪念不单是回想，这个纪念更是效法上帝所做的事来做纪念。上帝怜悯我，我就效法上帝怜悯困苦的人，以此为纪念。上帝有恩典，我就对人施以恩典，以此为纪念。上帝释放我，我就效法上帝释放奴仆，使他们得以的自由，以此为纪念。这才是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引用了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的故事，这个之前我们在讲撒母耳记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故事。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当时为了逃避所罗门王的追杀，所以他们跑到祭司城挪伯。当时的祭司因为大卫的到来，把刚撤下来的陈设备给那些缺乏饥饿的大卫和跟随的人吃。这个故事来告诉法利赛人，诫命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立，如果僵化不知变通，反而使有需要的人更加的困难，这不是神设立诫命的本意。好，再说一次，诫命是为了人的好处、人的益处而设立的。如果你僵化不知道变通，反而使有需要的人更加的困难，这不是神设立诫命的本意。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安息日的日子的预备是为了人的好处跟益处所设立的，不是要人被安息日给辖制跟捆绑。所以耶稣举了大卫的例子， 但同时这个例子也是用来讽刺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不怀好意地盯着耶稣和他们的门徒，放大解释他们的一举一动，要抓他们的把柄，陷他们于罪。这好像不义的扫罗王去追杀无罪的大卫一样。其实耶稣用了这个比喻是在讽刺法利赛人，他们让大卫失去在安息，他们法利赛人失去了在安息日效法上帝作为的精神。在这个日子本来应该效法上帝，去纪念上帝的作为，可是你们却失去了这个精神。其实法利赛人才是真正不守安息日的人。所以最后耶稣把守安息日的焦点从个人的敬虔转移到他的身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才是安息日的核心。所以这是耶稣第四次称自己与上帝同等的宣告，这日子是上帝设立的，而安息日的主是他。所以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头耶稣第四次宣告自己与上帝同等。其实耶稣并没有改动律法，他并没有变更律法，没有，耶稣其实是带来，他把自己放到律法里面，使人能够用一个新的思维去理解，禁食的核心是耶稣，安息日的核心是耶稣。其实按着新约罗马书所讲的，律法的总归就是耶稣，耶稣是所有律法的核心。所以这超越了法利赛人，超越了士巴利门徒对律法的理解，是旧的律法，但却是带来新的思维。第二个，新的群体，新的实践。第21到22节，耶稣用两个非常生活性的例子来进一步的说明，一个是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一个是新酒装在旧皮带，而这两件事情都标明了没有人会这么做，没有人会这么做，因为对旧衣服来说，新布所带来的不是缝补的效果，而是带坏，衣服反而会破得更大。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也是一样，新酒会把旧皮带裂开，最后酒和皮带一样都坏了。所以在这个比喻里头有两个破坏性的东西，一个是新布把旧衣服带坏，另一个是新酒把旧皮带裂开。所以耶稣基督在说什么？他的降临，他宣告神的国近了，而这个国度就如同新布和新酒一样，这两样东西都有了能力，需要新的承载体。如果承载体本身不更新，人就是以旧的思维来看待基督耶稣的教导，那么新布和新酒所带来的反而是破坏力，反而是破坏力，最终两样都无法保全。所以换句话讲，旧的犹太的传统，严格的教条式、律法式的遵守，是没办法去适应上帝的国度。耶稣他所呼召的门徒是新的群体，对比法利赛人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是旧的群体。新的群体需要新的实践的方式。所以弟兄姐妹，刚才讲到禁食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守安息日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律法的总归就是耶稣基督， 其实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核心都是耶稣基督，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核心都是耶稣基督。罗马书十四章六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请。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活死人并活人的主。兄弟们，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在强调吃或不吃，过不过这个日子，过这个日子或不过那个日子，不是，他在强调那个核心是主。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主，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毫无意义。守日是为主守的，吃为主吃的，不吃也是为主不吃的，都是为了主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我们都是为主而活。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基督徒，你还是在遵守很多的条例，你还是在服从很多的规定，我告诉你，那是世俗宗教在做的事情，那是世俗宗教在做的事情，仍然是旧，甚至对我们的生命会带来破坏力，会带来破坏力。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还在守很多的规条，把很多的东西当作是律法在守，那么最终对你生命带来的是破坏，不会是建造。哥罗西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去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是毫无功效的。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面是毫无功效的。弟兄姐妹，换句话讲，你可以禁食，你可以像守律法一样的禁食，我可以规定你们禁食，可是那个禁食的核心若不是为了基督耶稣，那样的禁食是无用的，是私意崇拜，自表谦卑，但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面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像守律法似的来上主日学，别人会说哇你好敬虔，可是那个核心若不是为了基督耶稣，那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像守律法似的来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聚会，别人会说哎，你基督徒很棒的，礼拜天来的聚会，可是那个核心若不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告诉你是没有用的，那是私意崇拜。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看待流传在教会间的一些教导。现在有很多教导透过网络在流传，前阵我听到讲基督徒不过春节，基督徒不过复活节，基督徒不应该过圣诞节，基督徒不应该跳瑜伽，基督徒不应该打武术，不应该跳舞，不应该抽烟，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 基督徒应该要过犹太人的节，基督徒应该过祝棚节，基督徒应该过吹角节，有这么多不应该跟该，有这么多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事，什么时候教会变成这么多的规条？什么时候会使人觉得信主真不自由？弟兄姐妹，神来给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信仰，不是要我们去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那些规条。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核心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基督徒除了明显犯罪、违反圣经原则、背逆神、亵渎神的事情我们不做之外，我们是自由的人。除了不造就人、损人益处的事我们不做之外，我们凡事都可行。我们是新的群体，基督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行事为人都为了荣耀主，凡事寻求众人利益，就如同经上所说的，为要叫人得救。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新的门徒，新的实践。我不是要你们好像没有约束，放纵自己的自由，放纵自己的私欲去过生活，不是。我刚才讲过，除了明显犯罪、悖逆、违反圣经原则、亵渎神的事情我们不做以外，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不再受这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各种规条、各种限制所辖制。基督徒应当要能够为主而活，为凡事为了荣耀主而行，求众人的利益，不要使福音能够开展，使众人得救。阿们。我们从地方来祷告。主，你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这自由乃是不犯罪的自由，这自由乃是不再被律法及各样的规条所辖制的自由。主，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主，而如今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地活着，而不是害怕碰着这个，害怕摸了那个，害怕没有遵守那个。主啊，不是的，因为你已经救了我们，你已经释放了我们。主，我们如今活的乃是为主而活，我们如今活着乃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来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让我们凡事为主而活，凡事为荣耀神而行，使众人都得着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为的是要使人永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接下来。